嗨，我是 Flow， 欢迎来到播客第三浪。我把科技领域一些对我产生重要启发的英文内容翻译后，配上中文语音，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将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独特观点呈现给更多的人。我希望无论是科技爱好者，还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朋友，都能在第三浪获得价值和找到灵感。本期 Preston Persh 与 John Perkins以及 Nicole Lachuga 就经济杀手的角色、全球经济策略、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中国的经济策略以及加密货币对经济帝国主义的潜在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John Perkins 也分享了他作为经济杀手的经历，揭露了全球经济策略的内幕，并对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讨论还涉及了 GDP 增长的局限性、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我想强调，播客中提到的 John Perkins 的《经济杀手的自白》是一本具有争议性的书。自2004年首次出版以来，这本书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批判者可能会质疑书中所提到的故事和声明的可信度，要求更多的证据来支持 Perkins 的主张。他们可能会指出，个人回忆录可能受到记忆偏差的影响，而且缺乏第三方的验证。作者的个人动机是什么？包括为何在多年后才选择公开这些信息，以及这是否可能受到个人利益、名誉或者财务收益的驱动？书中是否过度简化了国际经济和政治的复杂性，将复杂的全球金融操作归咎于一个单一的阴谋？我想说，对于任何书籍或者信息源，保持批判性思维和寻求独立的证据都是重要的。在评估《经济杀手的自白》这样的争议性作品，应该考虑多种视角，并寻求其他来源的信息，才能形成较为全面的理解。
每次听完这些人物的对话，我都会感叹，从后视镜回看人们的观点，总是能得到新的启发。本期播客的英文原声、对谈人物的背景信息、播客中提到的人物和概念，我都放在了播客详情页 show notes 里。尽管有 AI 的辅助，但是翻译和校对再到配音还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如果你喜欢第三浪，请确保你的朋友也能听到。现在就请欣赏这场精彩的对话吧。
第三浪的朋友们好，本期是发布于2024年5月8日 Preston 主持的节目上，《经济杀手的自白》的作者 John Perkins 以及 Eagle Death Capital 的联合创始人 Nicole Lachuga 三人的深度对话。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三的比特币基础知识播客。今天的节目对我来说格外特别，在比特币社区中，许多人都熟知亚历克斯·格拉德斯坦的工作。他阐述了传统法定货币系统是如何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导致全球发展中国家破产，进而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能够从世界各地提取宝贵的自然资源。今天的嘉宾非其他人，正是约翰·珀金斯先生，著有《经济杀手的自白》这本引人注目的书。对不熟悉他的人来说，约翰在书中详细揭露了这些全球性策略的实施细节，因为他亲自作为经济杀手，代表政府实体执行这些策略。这次采访极其震撼，是必须与所有对过去半个世纪的法定货币策略感兴趣的人分享的。在采访中，我的好友尼克莱楚加，约翰作品的热情追随者，陪我一起提出问题并参与讨论。不再让您等待，以下是我与约翰·珀金斯先生的对话。今天我与约翰·珀金斯和尼克莱楚加一同出席。约翰，我得首先提一下，我读过很多书，而这本书绝对是我近五年来最推崇的佳作之一。对于所有听众，我想说，你们绝对不能错过这本书，它的深度和时效性，特别是在当前世界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对于那些还未深入了解或未读过你的书的听众，我想从这个话题开始我们的对话。约翰，什么是经济杀手？你是怎样成为一名经济杀手的？我们可以从基础知识开始，特别是对那些对你的工作不太熟悉的人。
首先，我想确保你知道，《经济杀手的自白》是一部三部曲。你是指最新的那本吧？讨论了涉及中国的经济杀手。
新版《经济杀手的自白》。
哦，那其实是系列的第二本。第三本已经出版了，尼科已经提到过。讲到经济杀手，我在一家主要国际咨询公司担任首席经济师，这是我的官方职称。我管理的团队人数根据不同的时间和项目，人数在30到50人之间变动。我的主要工作 是确定那些拥有跨国公司需求资源的国家，例如石油。这些国家通常是所谓的低收入或发展中国家。我负责为这些国家从世界银行安排大额贷款，但这笔资金实际上并不会用于该国的发展。这些资金通常会从华盛顿 DC 或纽约的银行转入大型建筑公司，如哈里伯顿、贝克特尔、布朗与鲁德或斯通与韦伯斯特的账户。你可能对这些公司的名字并不陌生。
是的，
这些公司随后在我确定的国家通过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如电力系统等，赚取了大量资金。包括工业园区、高速公路、港口和机场等项目，这些都被证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我们通常以 GDP 来衡量。最初从事这份工作时，我认为自己在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帮助这些国家增强繁荣。但时间一长，我逐渐意识到，我们真正做的是让那些国家的有钱人更富有，更有权利，同时也让我们自己的公司大赚特赚。受益者主要是拥有大型工业和商业设施的富人。从改善的基础设施中受益匪浅的是这些企业，然而大多数未参与这些项目的普通民众却遭受了损失，因为资金被挪用来支付债务利息，导致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的资金匮乏。但你要知道，当你看到 GDP 增长的统计数字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受益，这一点并不明显。事实上， GDP 是一个极端偏向于富人和有权力者的统计指标。而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如果国家的总统、财政部长或其他我交涉的官员拒绝接受这些贷款，他们深知背后有我们所称的豺狼，这些人通常是 CIA 的干员，随时准备推翻政府或刺杀重要人物。遗憾的是，美国在这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如智利、危地马拉的阿本茨、伊朗的摩萨德克、刚果的卢蒙巴，以及最近的2009年洪都拉斯的塞拉亚。我们实际上采取了推翻或刺杀领导人的措施，所以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很清楚这一点。基本上我的意思是，看，在这只手里我有大笔资金，足以帮助你和你的家人朋友。但如果你不选择接受这笔钱，另一只手里我有武力手段。虽然我个人从未携带过枪，但这些总统明白，站在我背后的人确实装备了武器。
在我阅读过程中所领悟到的要点是，如果需要我简洁的总结读后感受，那就是你的工作本质上是尽可能使其他国家、企业和个人负债累累，以此在全球范围内强推美元的网络效应。你觉得这种说法准确吗？
是的，这正是所谓的债务陷阱。这是一种新的、最便利且成功的帝国主义形式，建立帝国。这个帝国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帝国，而不仅是美国帝国，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公司扮演了重要角色。当这些公司繁荣时，他们并不支持美国或这里的公民，也不缴纳税款。虽然他们被注册为美国公司，但我们都清楚，大量最赚钱的财富500强企业实际上并未缴税。此外，当这些国家无法偿还债务本金时，我便会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身份介入，提出帮助他们重融资贷款的方案。但要实现这一点，你需要遵守一些特定条件。你必须出售你的石油或其他资源，如今天可能涉及的锂、钴或其他高科技产业使用的矿物。你需要以折扣价格将这些资源卖给我们的公司，并且不用遵循任何环境或社会规范。或者在联合国下一次针对古巴的投票中支持我们，允许我们在你的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或是将你的所有公共部门企业、水务和污水系统等私有化，并以低价将它们出售给我们的投资者，可能甚至是这些事情的综合。所以我们不仅在建设一个企业帝国，同时也在维持一个实际上正在失败的经济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亡经济。它导致了气候变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并在全球引起了大量的动荡。
关于这点我有个问题，你所描述的经济帝国主义似乎非常合理。我想知道，在最初构建这些贷款时，你是否已经对后续的额外贷款进行了预测模拟？基于国家可能违约的前提，我们预计将采取哪些措施？从经济帝国主义的角度看，你是否已经预先规划了建立军事基地，或从该国获取一些资产生产等行动，计划了五六步之远？
是的，这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在矿物的案例中，他们作为贷款的抵押品。例如，你可能会向像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提供贷款， 该国在其脆弱的亚马逊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你给予他们一笔大额贷款，并将他们地下的石油作为抵押。所以，当他们无法偿还债务时，你便可以回去并提议，现在你们可以允许我们的石油公司以极低的价格进入并开采石油，而不需要遵守繁琐的规定。在这个过程中，你非常清楚这个国家不可能偿还这些债务，但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经济增长。所以，总统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他手头的报告指出，如果接受这些贷款，经济确实有可能增长。他可以把这份报告公之于众，通过当地媒体传达给民众，这很可能会广受欢迎。你这位总统完成了伟大的工程，他修建了许多高速公路，看看道路是如何得到改善的。我最近访问了厄瓜多尔，这是我之前工作过的国家之一，我亲眼见证了那里令人惊叹的道路建设。而现在，许多中国企业也在执行我们曾采用的同样策略，所以他们在进行相同的活动，他们正在建设水电站、矿山等设施。这些项目在纸面上看起来对民众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总统的任期通常也不会超过8年，最多10年，而在许多国家，这个期限通常还要短。
关于经济增长的话题，你在第一本书中提到了电力系统，而在第三本书中则讨论了中国建设大坝和道路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这种形式的经济帝国主义。在构建这些财务模型时，你能说明一下债务的流向吗？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借入了10亿美元，你预计多少资金会通过哈里伯顿和贝克特尔等公司的项目流回西方国家？又有多少资金实际留在借贷国家？
实际上，所有的钱、本金、利息以及更多都会回流。你提到的建设公司，例如哈里伯顿，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理论上，有一部分利润会流回美国。虽然哈里伯顿的官方总部现在位于迪拜，但这并不影响，因为银行坚持要求这些贷款最终必须以某种方式偿还。同时，石油或该国的其他资源正在被输送到美国或其他国际石油公司，所以这些资源出口并没有为国内带来太多的经济利益。这整个系统实际上是高度操纵的。不过，从表面上看，这个国家因此显现出了经济增长。不过，这些经济增长主要只让那些国家里的富豪和权贵受益。在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许多国家实际上都是由极少数家族控制经济，而这些家族的权力可以追溯到拉丁美洲的殖民时代，由来已久。例如，这些国家里的许多家族得益于他们的祖先曾是西班牙征服者，如科尔特斯或其他征服者手下的将军被赋予了大量土地。这些家族至今在这些国家中仍持有巨大权力，因此显著受益。
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还不太明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如何与美国的策略协同推动全球美元霸权的。如果你能简单阐释一下这种关系，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因为虽然大家对 IMF 或世界银行这些名称并不陌生，他们知道这些机构的存在，但很多人还是不太清楚他们如何与更广阔的背景相结合。
这些组织都是我们通常说的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更具体的说，这包括了世界银行及其姐妹机构、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但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通常会设立一小部分资金，在我的时代，这可能是几十万美元，现在则可能高达几百万美元。这些资金以赠款的形式提供。以我们之前提到的厄瓜多尔为例，尽管这种情况可能适用于多个不同的国家，这笔赠款被用来聘请我所在的咨询公司进行研究，以便确定世界银行是否愿意向厄瓜多尔提供大笔资金。我的任务是评估这些资金的最佳使用方向，是否应当投资于电力系统的发展，如建设水电站和输电线路，或者更应该用于建设公路、港口或机场。我所做的研究显示，建设一座大型水电站及其相关输电设施将是最佳选择。这个例子显示了。
对不起，打断一下，假如他们最终的目标是石油或其他类似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在审视这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设想他们缺乏电力资源，所以第一步是必须先向这个国家提供电力，之后他们才能开采出我们在未来10年、15年或20年后感兴趣的原材料。 所以我推测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加宏大的战略，关于你们如何安排这个时间表的。你是参与策划的一员，还是仅仅专注于具体的电力问题？比如你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我们应该首先解决这个国家的电力问题。
如果我对自己的工作有所成就，我自然而然就能明白。确实，你的猜测部分正确，所以很可能就是那个水电站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向世界银行申请，希望他们能提供一大笔资金，聘请我们的公司为这个国家建设水电站。这个水电站可能位于亚马逊地区，那里有瀑布和河流，是亚马逊河的源头，也是被视为神圣的源头区域。而且，那里恰巧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地方。所以当你建设水电站时，你同时在建设大型道路。是的，这样一来，建筑机械就能被运进来，这对石油公司也大有裨益。所以确实，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不是总这样。无论如何，我带着这份研究报告回到那个国家，并告诉他们，根据这份研究，世界银行愿意提供一笔巨额贷款。但你必须签字同意以石油作为抵押。所以总统说道，让我把这事拿给人民看看。他将报告提交给当地报纸，并表示这正是我想做的事。他甚至可能会发起公投，届时人民或许会表达他们的支持。这表明我们的经济将以每年 8% 的速度增长，而过去几年几乎未见增长。我们正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报告指出我们将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资金随后被转移到一家我们之前提到的美国大型建筑公司，他们将负责建设一个项目。与此同时，这个国家正在支付贷款利息，从社会服务及其他项目中挪用资金来支付，但他们最终无法偿还本金。所以我们提醒他们，贷款的抵押是石油。现在我们将开始获取石油。此外，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我们可以被视为世界银行或美洲开发银行的执法力量。我们以 IMF 的身份进入，并指出你们还需要满足其他一些条件，比如允许我们在你的海岸上建立军事基地。这正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例如在厄瓜多尔，他们在海岸上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美国军事基地等设施。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起初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提供的赠款，国家无需支付，随后转变为贷款，并伴随着重构贷款的条件。
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我记得书中有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如何作为这样一个保障措施的？所以我希望听众能够理解，当西方除了世界银行以外的贷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他们对债务的信用情况感到担忧。这似乎是一个你曾经创立或参与过的系统，能够不断复制使用，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就是那个介入重组这些贷款，并确保西方贷方的债务始终能够得到全额偿还的保障者。所以你们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过程，并让国家背负沉重债务。
是的，你讲得很清楚，尼克。我不确定，有其他更具体的问题吗？你的描述非常准确。
我更想了解的是贷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的关系，他们是否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会介入？这种合作关系是如何运作的？站在你的角度，你亲身经历了这一切，而我们只能通过你的描述来了解，这非常引人入胜。
在这些金融机构中，这种情况很常见。在他们发放贷款之前，他们通常会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认，确保目标国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介入的。虽然他们可能已经掌握了相关国家的名单，但他们还是要确保自己的行动对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援助的国家。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是不在此列的，所以他们不会向这些国家发放贷款。这实际上是一个圈内人的网络，他们彼此非常熟悉，在这些组织的不同层级上，他们频繁进行沟通。
约翰，回顾从80年代初到新冠疫情前的利率变化，我注意到利率一直在下降。我认为利率在发达经济体中的持续下降掩盖了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当他们翻转债务时，更低的利率让他们可以以较低成本续借，似乎我们就是在将债务问题向前推延。如果无法偿还债务，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谈判，可能是关于商品、军事基地或其他任何事项。但我认为利率的持续下降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一股顺风。 我很想知道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形势下，看向未来，他们似乎无法在发达经济体中控制住通货膨胀。这会不会使整个经济杀手模式在这些发达经济体面前开始爆炸性的崩溃？
这里有几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低利率并未提供帮助。因为银行或经济杀手现在可以直接对这些国家说，看，利率很低了。这意味着你现在有能力承担这笔贷款。也许在之前较高的利率下你做不到，但在当前的低利率环境下，这正是采取行动的好时机。事实上，你甚至可以申请更高额的贷款。你可以想象，就像是美国的家庭购房者，当利率下降时，银行会怎样告诉他们。你知道，由于利率较低，原本只能买3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你可以承担40万美元的贷款。当利率上升，你就得考虑买更便宜的房子了。这是同样的逻辑。关于下一个问题，随着利率上升，我是否认为这个系统会崩溃？
是的，这个模型现在开始难以控制了吗？就拿当前的萨尔瓦多来说，布凯利基本上是在公然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他选择了比特币作为国内的新法定货币。我认为有些国家开始以非常实质性的方式理解这一点，我很好奇你是否认同，这种情况现在开始逐渐显现其解体迹象。
我认为华盛顿共识最大的解体力量是中国。中国介入后，可能会提供更低的利率或在其他方面更有利的条件。以厄瓜多尔为例，拉斐尔·克雷亚当选总统后，我对他非常了解。我最近在墨西哥城的一个电视节目上与他交谈，他非常喜欢我的书籍。他拥有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对我们的体系了解透彻。克雷亚担任厄瓜多尔总统10年，他上任后首要任务之一是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厄瓜多尔人民是否真的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声称的债务。委员会的结论是大约100亿美元，我可能记错了具体数字，但他们认为这是一大笔钱，而厄瓜多尔人民并不欠这笔钱。这笔款项是在70年代由军事独裁政权在没有民众同意的情况下介入的，这些钱并没有给民众带来任何好处。这些军事独裁者现在已经不在了，他们可能住在瑞士、迈阿密或其他地方，也许他们该还这笔钱。克雷亚甚至开玩笑说，也许是约翰·珀金斯应该还这笔钱，因为他曾是当年的经济杀手之一。但厄瓜多尔人民显然不应该负担这笔债务，所以他拒绝偿还其中数十亿美元的一大部分。所以在标准普尔和惠誉的评级下，厄瓜多尔被归为垃圾级别。他们基本宣称厄瓜多尔不值一提，建议没有人应该去投资或在那里开展任何业务。就在此时，中国迅速介入，向厄瓜多尔提供了一笔额度很大、利率极低的贷款。这不仅帮助厄瓜多尔轻松支付了利息，还使得其信用评级得到了提升。随后，中国又提供了另一笔贷款。所以，拥有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佩雷亚实际上已经让美国退出厄瓜多尔，并且他决定不再续约那个庞大的军事基地，迫使美国不得不将其军事基地从厄瓜多尔迁移到哥伦比亚。他挑战了美国，转而拥抱中国，因此现在厄瓜多尔欠中国大量债务。中国在那里建造了巨大的水坝，并且正在开发大型矿场。他们在执行与我们相同的策略，不过提供了一些看似更优的条件。这些条件表面上看好，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但是我还想指出，中国拥有一种非常有效的营销策略。在过去30年里，中国实现了大约10%的年均经济增长，帮助约8亿人脱离了贫困，并显著扩大了中产阶级的规模。与此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平均最低工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增长。考虑到自70年代以来的通胀，我们的中产阶级比例已从60%降至50%。如果你是一个贫困国家的总统，并在寻找一个经济模型，你可能会对中国模型非常感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政治体系，更因为其经济模型的印象深刻。
约翰，在这方面，你认为中国是否在采用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经济体类似的策略？这些国家得到了世界银行和 IMF 的支持，还是你看到中国在这种情境下，实际上是在与美国进行一种经济代理战？
是两者兼有。尼科，你可能不知道，我曾被邀请在上海的一个 MBA 课程教授，那里的学生主要是中国未来经济领袖的潜在候选人。很快我就明白了， 邀请我的原因，这些学生希望从我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中汲取经验。他们在某些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甚至比我们更高效。他们确实很好地吸取了我们的教训和成功经验。在我最近出版的书中，我提到了经济杀手策略的四大支柱，其中一个就是恐惧。我们经常谈论对俄罗斯或中国的恐惧，而他们也谈论着对我们的恐惧。我们讨论的策略包括准备好你的邻居，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内容，以及第三个策略，对资源不足的焦虑。比如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我们将帮助你解除这种焦虑，帮助你摆脱贫困。最后一个策略是愤而置之。中国在这些策略的实施上做出了调整，特别是在愤而置之这一策略上，他们进行了重大改变。例如美国进入秘鲁这样的国家时，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但他们就是这么做了。他们对秘鲁说，嘿，让我们来达成这个交易，我们将在贸易协议中授予你最惠国待遇，所以秘鲁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将会极为有利。另一方面，中国则表明他们对双边贸易不感兴趣，更关注的是通过新丝绸之路及一带一路倡议将秘鲁连接到全球网络中。所以秘鲁，我们不仅会为你建设电厂，和美国的方式相似，我们还将额外为你建造一个大型港口。所以秘鲁将与非洲、亚洲和欧洲建立联系，这不仅仅关乎中国和秘鲁，而是关于我们帮助秘鲁在商业层面上与全球融合，这对很多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此外，我们不会试图影响你的政府政策，也不会在你的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中国虽在其影响范围内如吉布提设有军事设施，但总体上没有广泛建立军事基地。我们不会要求你私有化产业，或者将他们出售给我们的企业，也不会要求你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我们。不过这并非完全准确，因为中国确实期望这些国家在涉及台湾的问题上支持中国，但他们看起来没那么严苛。让我们直面事实吧，由于我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美国及其欧洲盟友还有世界银行引起了巨大的反感。你知道的，我们甚至不惜推翻像阿连德和 Robbins 这样的民选总统。你知道，我们还支持了智利等国的恐怖独裁政权和许多其他类似政权。
在书中有个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故事，是早期的内容。那时你们正在处理大量实地报告，并发展出各种模型。还有一个人，我记不清是哪个国家的了，他正在编写一份预计增长将达到 10% 的报告。你的老板当时的反应是，这还不够吸引人。你回答说，哦，那我可以设计一个预测增长率达 20% 的模型，基本上是那个人的两倍。而那个人在调整他们的模型时显得非常犹豫。你不仅成功扩展了模型，还以一种似乎有充足证据支持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切。你的升职速度非常快，你所从事的工作通过夸张报道和数据让国家负债尽可能多，这种行为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这就是你所处的激励结构。你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具体机制，以及其他从事类似工作的人们？谢谢，我很想了解这一切背后的激励结构。
是的 ，Preston， 这确实是个很棒的观点。你提到了我与霍华德·帕克的关系，他非常守旧，而你则关注电力增长。如果能证明经济将以 12% 增长，而电力增长能达到 9% 或 10%， 霍华德会说，他毕生服务于公共事业行业，在一家重要的美国公共事业公司退休前是高层，然后加入了我们的咨询公司。他会说，美国的电力增长从未超过每年 6%。 而我则会反驳，是的，但如果你能通过建设设施抑制需求增长，有了电费账单，人们自然会接受。他们就是理解不了，这就是增长为何这么低的原因。所以我相信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我的老板一直在极力推动我去做更高的预测，霍华德也是这样，我确信这是正确的做法。另外我还是和平队的成员，我深信我们能帮助贫困国家摆脱贫穷。在商学院的时光里，我学习了显示基础设施增长与 GDP 增长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我曾认为 GDP 增长是一个有效的衡量指标，但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 GDP 增长实际上是富人利用的工具，它是一个反映繁荣的糟糕指标。
是的，我们有一个朋友 Alan Farrington， 他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就是批判 GDP 的可怕之处。听他深入讨论实在是太精彩了，不过抱歉打断了。 请继续，先生。
我就说这么多，但确实就衡量整体繁荣而言，它根本就是一个谎言。我相信今天在这个行业里，不管是在世界银行还是其他机构工作的许多人，都真心认为他们在做正确的事情，但在高层，他们肯定知道背后的真相。我曾长时间坚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但当我开始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时，巴拿马前领导人奥马尔托里霍斯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深谙体系运作，对我说，约翰，你难道不明白吗？你在欺骗自己，同时也在向我们大家推销谎言。一旦我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愿意去相信。确实，我赚了不少钱。我出身自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并不富裕的教师家庭，虽然我们生活不至于贫困或挨饿，但在加入和平队之前，我从未离开过新英格兰。现在我却能在全球各地享受头等舱的旅行，常在顶级餐厅宴请和社交，住在最奢华的酒店，并且你知道的，与各国总统交际。我不愿意放弃那种生活，所以当我开始意识到这个系统的谬误时，我其实并不想去深究，我更愿意接受那些人人口中推崇的观点。我认为如今有许多人都处于这样的境地，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撒谎。你知道，就拿我的车来说，我并不常开。
不，我认为这极大地体现了你的人格，你能够倾听对方的观点，你在书中对此阐述的极为出色。我特别欣赏你如何展示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挣扎，当你探索这些问题并与人交流时，你努力理解事态发展的另一方面的影响。你的行为深刻地体现了你的人格，你不仅敢于向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无畏于他人是否支持。这种做法不仅深刻，还显示了你的勇气。接下来轮到尼科提问了。
约翰，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认为它是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一个关键时刻，你在所有的书籍中都有提及。这关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协议，涉及到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以及沙特购买美国国债的情况，能否请你为听众简明扼要地讲解一下这笔交易及其对石油美元体系之后的影响？
是的，的确是那样。我们得回到70年代初，当时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其中沙特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对以色列及我们对以色列的支持感到不满，尤其是以色列在多个方面战胜了阿拉伯国家，所以他们对美国实施了石油禁运。你们可能不记得了，但我记忆犹新，那时加油站前的长队和我们经济的急剧下滑，形势显得极其严峻。没有石油，我们该如何是好？我们极度依赖进口石油，所以财政部找到我和我公司的同事们，他们强调我们绝不能再让此类事件发生，需要采取措施。于是我带着几位助手前往沙特阿拉伯，我的团队在那里设立了办公室，财政部与我的公司签订了一份重大合同，合同内容包括在那个国家开发电力系统，但我们必须和沙特方面就整个项目达成协议。这个协议与债务无关，因为沙特阿拉伯并不需要向任何人借款，他们掌握着资金，我们不仅需要他们的资金，更希望他们对我们形成依赖，以防他们再次使用石油禁运这种手段对我们施加压力。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基本协议，正如讨论的，要求沙特阿拉伯将他们的大部分石油收入重新投资于美国国债，这些国债的利息用于支付美国公司，目的是让沙特阿拉伯走向西方化，包括建造具有西方风格的大城市、石化工厂以及其他工业设施。感谢您的聆听。此外，该协议还规定沙特阿拉伯只能用美元出售石油，所以正如你提到的，尼克松在1971年结束了金本位制，美元随之开始浮动，那确实是一个紧张的时刻，所以美元突然变得像是基于金本位制一样稳定，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石油美元。所以我们与沙特的协议确保了沙特阿拉伯只用美元交易石油。此外，沙特阿拉伯也承诺永不会提出超过石油公司同意的石油价格，而我们的承诺是保护沙特阿拉伯，只要沙特坚守协议，我们就会始终支持他们，正如在两次布什政府期间的海湾战争中所做的那样，以及在11/9事件后，我们帮助部分家庭成员离开美国。这个协议至关重要，我们把它称为沙特阿拉伯的洗钱事件，实际上是一种石油洗钱事件。你知道的，这种情况现在开始瓦解， 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沙特阿拉伯不愿失去这样的客户和盟友，因此他们的立场开始出现了波动。另一个问题是，阿拉伯世界对我们如何对待穆斯林以及我们对以色列的政策感到非常不满。尽管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关系，还有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的种种事件，这些都持续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所以这里的情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在美国，我们经常听到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遭受的苦难，而在穆斯林世界，他们自然也对此表示关注。但同时，他们意识到中国没有像我们那样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国派遣军队。自70年代早期以来一直持续的这项协议，虽然目前仍然有效，但它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
你知道吗？现在我发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如果你将全世界的国家按净生产者和净消费者分类，你会注意到所有净生产者在媒体上常常被视为美国的敌人。这确实很引人深思。当我们探讨为什么美国会与那些国家产量过剩的国家发生对立时，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石油美元体系正在经历的崩溃过程。我认为当我们审视利率及其实际被压低的情况时，我们注意到可能在所有这些发达经济体中，负收益债务总额达到了大约18万亿美元，大概就是这个数量级。所以我们实际上将收益压缩至几乎为零。随着2020年 COVID 爆发前，所有债务的价格飙至历史高位。现在似乎所有这些在数学上都开始崩解，尤其是在美国财政部和沙特决定以美元为所有定价的背景下，整个协议似乎都在分崩离析。那么未来将会如何发展呢？我对世界上净生产者与净消费者之间的对立及其根本原因很感兴趣，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曾参与撰写一本名为《帝国的老游戏》的书，这其实就是关于建立帝国，其中一个最大的净生产者无疑是中国。当然，中国确实挑战了你们的霸权地位。中国是敌人吗？我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我们共同面对的气候变化挑战中的敌人。我们无法承受与敌对，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战争本身就是环境破坏的源头之一，也是当今我们所面临的众多问题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将中国定义为敌人，它是一方竞争者。如果竞争能激励我们自我提升，那么这种竞争是有益的。我希望我们能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一点，但事实并非如此。如今，凡是在任何领域可能优于我们的人或国家，我们都倾向于反对。回顾70年代，我们与日本的经历颇为相似。当时，日本以其高效率、勤奋和长工时政逐渐构成对我们的威胁。他们正从一个被认为只能生产低质量产品的阶段，转变为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新阶段。他们在质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让我们感到忧虑。尽管如此，日本地域较小，几乎没有军事力量，因此并未构成实质性威胁。相比之下，中国不仅经济实力惊人，其军事力量也极为强大且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相信中国无疑是在寻求主导地位。他们想用一种由联合国支持的货币或其他货币来替代美元，但由于我们欠他们大量债务，他们不愿急于这么做。他们担心美元的崩溃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此外，中国、美国和欧洲，包括我们的北约盟友和欧盟，在贸易、金融等多个层面上都有紧密的相互关系。中国需要保持相对的谨慎，他们显然希望成为主要的超级大国，并且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所以美国强烈反对这一动向。我认为美国的这种反对是明智的，但是将中国妖魔化，或者将其视为某种战争中的敌人，甚至将这种对抗定义为经济战，这种想法并不恰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大错误。这是错误的竞争方式。我们与中国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他们也在与我们竞争。然而，竞争本身可以是件好事。你知道，我喜欢回想我在学校时的日子，那时我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网球运动员，我总是在争取我们团队的第一名。我通常排名第二，但总是努力争夺第一的位置，唯一的方法就是击败现任第一。所以我们进行了许多艰苦的比赛，每次相互竞争都使我们有所进步，我们的竞争非常激烈。然后在与其他学校的大型比赛中，我们会组成双打队伍一起参加。 我们是排名第一的双打团队，我们在相互竞争中培养出的技能如今正助力我们作为一个团队，这正是竞争如何使我们变得更强大的绝佳事例。现在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转变这个污染且朝自我毁灭进发的死亡经济系统。我们需要发展一种生命经济，这种经济体系会支付人们清理污染和开发不破坏地球的新技术。
卷，我对此很好奇，有两个问题。第一，美国能够持续印制更多钱，这是否确实促成了过去50年里的经济杀手和经济帝国主义模式？第二，你提到要将世界团结起来，比如说比特币，这种货币无法被任何国家控制，也不能被印制，且已无法增加其数量。你觉得这会不会削弱所有这些经济帝国主义的力量？
我确实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从历史上看，强大的帝国通常都能克服这类障碍。我们知道，中国正在推出其自身的加密货币形式，所以我猜想，聪明的国家如中国，甚至可能是美国，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共同推动加密货币运动。我不确定，但我相信，我们将逐渐远离中央银行系统，因为它明显运行的不够好。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否愿意承认，则是另一个问题。加密货币已经存在，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它，就像你可能从未直接购买过商品，但你使用信用卡一样，我们都在大规模的使用数字化货币形式。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接受现金了，你知道，我经常遇到许多商店和航空公司只接受信用卡支付。显然，我们正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具体将如何演变还未可知。同时，难以想象像中国、美国和欧盟这样的经济大国不会设法控制这些系统。
看来，许多政府的特长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渗透并占领一切。John，我知道你马上就要走了。如果有一件事你想留给我们听众的，比如关于你的书和你的目标的简短总结，那会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希望不仅仅是我认为，我确信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极端危机和挑战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机会。
是的，
你知道，无论是我在世界各地参加活动演讲，还是参与多国的播客，如我即将在南非进行的一个播客，全球都在经历一场意识革命。是的，人们真正开始认识到，我们不能继续维持这种我们称之为死亡经济的经济系统，我们必须迈向一个新系统。这个系统会支付人们回收并再利用海洋中的塑料，种植树木，重新造林，填补旧矿坑，并开发出我们还未想到的新能源和其他技术。是的，太阳能和风能正在迅速进步，但仍处于初期阶段，所以我们面前有着难以置信的机会。我希望人们能带着一种认识离开，我们非常幸运能活在这样一个同时面临重大危机又充满巨大机遇的时代。我们有机会将人类体验提升至一个新的意识和行动水平，这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于在这个神奇星球上作为成功人类所应具备的理解。
天哪，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本书，我是认真的，这是我过去5年中读过的最好的书之一。如果你正在听这个但还没读过这本书，真的应该去看看，它实在是太棒了。 John， 感谢你的时间，我们会在节目笔记中添加相关链接，如果有其他内容你希望我们强调，我们也会提供链接，但感谢你抽出时间，这真是非常愉快。